拯救我们的神，你更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以至于我们在碰到任何的事情，主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满足。哦，我们就知道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没有一样我们是可以夸口的，没有一样事情我们是可以骄傲的。主，我们也知道一切事情发生，纵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见或经历的，但是我们能够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会陪我们走过这个过程，你会把我们带到你要我们走完这个过程以后那个的地步，那个的境界，那个的状况。因为当我们走前面路，只有一个原因，就要我们走一条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的人生的道路。你不会让我们停在那里，主，你不会让我们就在那边打转了。旷野走40年不是你的心意，主，几天就能够到我面前是你的心意，但主，出于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单言了你，是我们自己单言了自己，甚至在单言的当中是我们亏欠了你，但你从来没有亏欠我们，甚至你何等的容忍我们，何等的对我们有耐心，是的，你对我们是何等的长久忍耐，因为你定义把我们带到你心的当中，你定义把我们带到你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个的目的的里面，你定义让我们明白你不仅是全能的神，你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自己小小的有限去判断什么叫做爱，我们说每样我要的就有了，你就爱我，但神呢，原来在困难当中更加的显明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你要让我们的不足得以满足，经过这个过程要我们软弱得以刚强，没有信心要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好叫我们真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因此我说，我们就照那话所说的，是的，万事都为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此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更是具体说，我们要走在你旨意的里面。哦，不仅我们要走在你的命定，我们不仅要接受你的呼召，我更是在我们如今的这个岗位上，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哦，主啊，我们的命定是将来的，我们的呼召是在整个人生这段的过程里面的，但天天活在你的旨意是天天要发生的事。主啊，带领我们。因此主啊，我们就说我们要学习破碎，好叫你来充满我们，我们要学习顺服，好叫你能够更加的自然容易的来引领我们。而我们说我们要投降，以至于我们更加看见你的手在我们上可以塑造，做那塑造的工作，以至于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得着一个宝贵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老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真的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百姓，在儿子身上做成要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昨天呢，我们是在一个分堂讲道，那我们跟这个分堂负责人呢，这牧者我们已经认识应该快20年了，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最前面的前面7-8年我们会常在一起，因为在他牧区我做一些事情教导啊训练，包括后来他们就出去成一个分堂。那他一直告诉我，跟我们两个我们吃饭的时候院子就这个便当，那他坐在我们两个对面，他说这些年来他的辛苦，他们真的是很痛苦。他说他哭了2年，教会的问题，同时他最心爱的母亲也走掉。他说我哭了2年，他说我跟谁讲？ 当然我们说我们都可以谈谈啊，因为以前我们他很多问题啊，教会问的都问我，他说牧师，我知道你很忙，老师，但是我知道我要找谁讲，这才两年，就跟神讲，直到昨天我讲完道，就是早上，因为下午又到他们小组长，没想到他们小组100多人，做他那个副堂做满满，他的新堂啊也做得快满，然后是完以后，我以为就交给他来做个结束就了事，没想到他大概讲了最少10分钟，呼召解释等等，我真的感觉到这十年来，他有很大的突破，他有很大的改变。我就跟他说，我就叫他名字，用我们很熟，我说你有很大的成熟。我们常做一个基督徒，就说如果信耶稣应该每样事都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不需要的但是我要，神啊，你不说爱我吗？你就给我就好。我看到一些被神用的，我真是，包括我对不认识的尼托生开始，我就发现如果你要被神用，只有一个秘诀，就破碎。神再好，神为你预备的工作再好，为你的所谓的预备这个资源祝福再好再多，他进不来，因为是我们把这些都拦住。甚至我们这样说，神啊 OK， 你讲这件事情这样子，我只要两样，其他不要无所谓，我可以，我不需要。神就说，我不是跟你换条件，你给我一点我给你一点，我要的是把你进到我的约我的应许的里面，不是你跟我谈条件。约是单方面， contract 或者 covenant 是单方面，是大国对一个小的国家，是老板是公司来对你说，这是公司的规矩或者等，不是你可以改。我们讲到罗马，讲到这个所谓的预定的时候，我想用这个例子嘛，你不能够说我坐235我要到火车站，你说我这边上车看看，你坐235到不了火车站，你会到新庄去，但是坐15路一定可以到火车站，18路不行啊，18路还差几条街，你要走路，坐15路就坐到火车站的前面。因为以前这是两个最多去的地方，一个叫新庄里面的西镇，那边有个基层的教会，为什么到火车站？因为常常跑出去。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真的，我们这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讲，顺服就是蒙福，真的吗？或是你已经顺服的够了吗？所以我要顺服多少就蒙福多少啊！我不顺，这些不需要，我就不用顺服。神说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说奉献给神，我100%，99%给你，神还是要问那1%。那说那1%我自己用看看不行吗？这烟园有这么多果子，难道神说难道那颗我不能留下来吗？那既然这么大方了，都给我吃，我们就是那颗不给我吃，就一个。神要的不多，神要的不多，只有要一个事情，你的顺服。要你的顺服不是为难你，是因为他好叫你常常活在他的祝福的里面，活在他的应许的里面。所以完以后回去，在晚下午我们又弄了，到了3点钟才从那边离开，其实还不久，因为他们这个还跟我说要为什么祷告，我已经很久没问这么大的祷告，所以他们能跑出来也搞了好久，为他们祝福祷告，让他们被真的领来摸着，回去真的很累。不，我要说在这里，在我中间有很多的思想，我相信我认识的传道人很多，我认传道每个人都他的优点缺点，相对的你认识我了，你绝对知道我的优点我的缺点在哪里。不过在昨天的谈我就看他真年走，虽然我没有跟他常碰面， 不过常听到一些教会的问题，听到一些事情，那有时候呢，但他不找我，我也不好去找他，变成说、啊、我要去那个，但是已经是成独立的一个分堂了，就是、啊、虽然他常说我们是遮盖，但应该是网络来遮盖，所以呢，他不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但我也听到一些事情，中间有些事情可能他有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可能会不会引起这么多的误会，那但是呢，没有处理好，总是这样，没有处理好，总是要受伤，对方要受伤，当然你要受伤，不过倒过来就是你总觉得你受伤，都对方伤害你，不过相对的，对方也会觉得他也是受了伤，所以我常感觉到，原来受伤不受伤的当中，你说全都真理吗？不见得，如果是只是为了真理，真的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常常一个月谈不完，谈一年，如果是好的谈的话，只是为了真理，找出这个真理来始落谁处的话，事情一定会解决。所以不是找不到真理，原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把真理找出来是一件，始落这个真相找出来是一件事情，但中间我们争口气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是啊，我来我们谈，把事情谈清楚，坦白说真的谈，把事情谈清楚嘛，就是事情你最后就是你都同意了，是啦、啊、我不对啦，但是这不是我的事，谁谁又把理由拿出去，其实最后你就放不了，放不下那口气，对我来讲我就要争那口气啊，其实我这个真相弄出来，我得的什么思绪什么这么重要吗？财务是这么重要吗？剩下好处这么重要？不是，就会就会争口气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肉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自我。这个自我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就是所谓的中间讲的这个人的这个天性，讲到这个叫做 desire， 这个 sinful desire， 罪，这个、就叫罪，这个叫罪性。当然罪性带出罪性，这是一件性的两面。我们已经在罗马书我们谈了很久，不仅罗马谈，我们的罪性现在还在吗？在哪里？这还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这就是今天的，如今你能够胜过你的罪性，是因为圣灵住在里面。所以读罗马书第八章不这样说吗？第六章是讲到罪性这样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所以我们走不出来，苦啊苦啊。第七章，我们立志行善的等等等，到第八章的时候，圣灵把主复活的大能带进我们的生命，所以那个大能可以掌管住，甚至可以这样做，压制住我们的罪性，灭绝。我已经讲了几百次，起码那边所讲灭绝，不是说消灭了。灭绝这个意，这个字意思就把它成为没有力量 ，render powerless， 让它成为没有人。从一个角度，让调和变成中性，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它是很酸的，你调调变成中，所以它就不酸。但是它那个圆那个东西还在里面。这个解释是不是最清楚？我不晓得这话。基本上这个字用在原来文，用在什么呢？用在是具体的事，是讲叫冬眠。一个蛇的冬眠，一个所谓的野兽的冬眠，一个熊的冬眠，不是这个野兽它已经死了，不是没有力气，它只在那边冬眠，只要环境对了，春天来了，什么夏天来，它又跑出来，它的凶恶还是在里面。所以这边讲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活着一定要靠圣灵，你才会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才可以过一个神同在的生活，你才过一个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弄的生命，就神的弄的得胜生命才能够住在里面，主的得胜才能够成为你的得胜。不过这是今天，那永恒也是这样吗？永恒不是这样，今天就少一样事情还在我们身上，没有所谓的完全发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神一定要处理我们的身体。不过也这样的说，今天如果你不会，我不会，或者我们不愿意用我们今天这个的，用圣经讲的话叫做衰残啊，叫做什么这个会朽坏的，这个不足的软弱，这个我们今天用这个身体都不能够被神来用。一说这个话要讲清楚， 我们的牧师本来身体这么软，本来就不能被神用。但是圣灵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身体，因着靠着神，我们都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软弱变刚强，贫穷变这个变丰富，这个衰残的，借着医治释放，你就知道神确实可以叫我们身体活过来。如果今天，请当今天神主耶稣借着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能够用这个软弱的身子活出荣耀的见证。有一天神就说，这样的身子我要给你一个另外一个身子，这个身子不需要所谓的叫做我住在里面才有能力，这个身子本来就有能力。牧师你在讲什么？如果我现在我是一个老板好，或者我是你的父亲好，我很多钱，请问你一下会把你的家产给他吗？你给他一点可能会埋怨，甚至说我是你儿子，你的给那个员工，你给他钱还多。但是我会跟我的孩子说，今天你还没有到那个能力来承受我所教给你的，但不代表说我虐待你，不代表说我亏欠你。今天你没有的我给你，没有的我没给你，叫你一步一步的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原来一个基督徒今天是靠着神的同在来活，你没有神的同在，你不肯得胜。有一天神会把一个所谓的神的同在带出来的结果，一定一说他有没有同在，对他讲一直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你一定肯定他的同在，因为你知道没有神的同在不会有今天。那时候你长大了，那时候你成熟了，你的爸爸就说，孩子，这时候我的产业全都交给你。这是在路加福音的一个比喻所说，今天你在别人的身上不忠心，你不会得到你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今天我们用的包括一切能力、智慧、能力等等等等等等，都是神给你的，而且神给你到个程度，就他与你同在，你自己本身还不能够拥有，但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你知道随时呼求他，他同在所应许的约，就他所应许都要发生。你操练到成，你已经对于顺服神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自然，成为一个你所做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你所做的包括那个所谓决定当中的聪明智慧，也已经有了神的那个身量。你永远不会变神哦，我一定要补这句话，因为教会历史告诉我他永远变成异端。就像个爸爸一样，孩子，今天我的产业全都给你了。到一个程度，这个不是用在这个，我只用这个观念，你要听得懂。我的会计师说，你把这么多给你的孩子，不要这样做，没有做父亲这样做，你总要留一点，有一天孩子他不照顾你怎么办？你问我，我们两个就对着我们的会计师说，我就笑笑，我的孩子不会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你爱主，如果你像主到程度，我要大大的有宝告诉你，要是你需要的神都给你，甚至给你超过你所想所求。问题是我们不肯顺服啊。你怎么知道不肯顺服？人家跟你讲，你总要跟人家辩呢，给他争呢，不是争真理的对错，争那口气。所以完了以后，昨天回来以后，我本来要到床上睡，因为回来太晚了，已经到四点钟，我也不知道怎么睡，我怕睡了晚上睡不着，所以就在椅子上，不真很累，我就在椅子上睡着。在睡的这个当中，我就很多思想。很感谢主哦，这个传道人真的 没有几个传，我起码在我们的这个分堂里面没有几个传他像他能够把教会做成这个样子，我真佩服，很佩服，真是不用。那我想为什么这样，跟我十年前跟他谈的时候，坦白说我十年前跟他谈一些事情他也不见得要听得懂他只是牧师赶快讲完以后他真听了，我也搞不太清楚。不过真的我讲完道也要听他讲，然后呢下午这次这个小组长训练的完了以后我跟他讲，他又站起来讲，我真的我很希望他讲，我希望他多讲，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讲跟以前讲是不一样，他的生命的成熟确实不一样。我不说他已经完全，他还可以更多的提升，他还有更多的突破。不过相信真的如果他自己卡在他有限的里面，二十年前是怎么样，今年是怎么样，我真的不认为他整个的教会整个弟兄姊妹会被扩张。你这个牧者是这样，底下就这样子。我很感谢主，所以身体的复活很重要，不代表现在身体不重要，现在是神让我们操练怎么去好好所谓的这个运用今天我们这个身体，纵然这个身体是不行的，本来就应该死的，是灭亡，是消失的，叫做这个衰残，会容易犯罪软弱。但今天神多一个给我们一个东西，主耶稣说：“我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救的。我要进到你，我在你的里面一切的丰盛。你越多的信靠主耶稣，你越多依靠主耶稣，主耶稣就更多的从你上彰显出来。所以呢，用保罗的话。”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他真的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宝贝？宝贝有两个解释，一个就讲其实一先生讲宝贝就有福音在他里面，所以他不断传。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宝贝就是神自己，包括圣灵啊主耶稣在那边。所以一说他今天他已经到一个程度，顺服到程度，倒空到程度，他觉得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那口气也不要需要争，他也不要为自己得着什么。所以有一天用宝的话，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意思说有一天神拯救的目的达到，所以该属于我的在创造的时候该属于我的，甚至拯救我以后我带出神儿女的名分该我有的我都给了你，不用保留。意思是说我们信靠神到的程度，好像一个孩子什么，一个小孩子他要妈妈在旁边，对不对？他唯一要做就听妈的话，他长大之后还要他妈妈一天跟着他吗？30岁50岁，当然他妈妈可能要100岁，但不管怎么样，但是他妈妈放，就像真的我都有的孩子，特别我的老二，你看我不是随便讲，那会计师说你真的很多的孩子不是这样，你不要这么快的。所以我才跟你们讲一个，我要活着的时候就把我有的分给我的孩子，我不要我死了再分给他，我要他们年轻还需要的时候把我的有的分给他，虽然帮不了什么就分给他，不要等他们都什么都有了然后说哦到时候再给他，哦爸爸我都有了，你给不给都无所谓。这是从金钱的用法，不从另外做我跟他的关系。我真知道他不为他自己得什么，他真的也很慷慨，有时候我说哎，你要自己为自己留一点我要说实在这里，如果你活出就像主耶稣基督，你不相信你该有的全都给你，因为你的有现在还没有完全来到这，因为你跟我还不够成熟。今天这是一个所谓的门徒门训的阶段，是一个门训是什么？就舍己道工的阶段，若人家跟从我就当舍己，那完以后若为自己得着生命就失去生，为我的缘故失去生命就得着生命，人若得的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今天世界这一切都是帮助我们训练带出一个更有能力的生命，好叫当神把我们为我们预备创造我们的时候拯救我们的预备所有一切就通给了我们。 然后这句话如果停在这有点可惜，这句话应该这样说，用保留的话，若是神没有吝啬，没有保留把他独生的爱子给我们，他不岂把万有与他的儿子一同给我们。你要知道你有多丰盛呢？我常说你有主耶稣就你就有一切。哦，有主耶稣就够吗？不要忘记，有主耶稣还有所有的万物。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你有了主耶稣的生命，神才比较放心把所有都给你。不是他怕，不是说我怎么样。但如果你还不成熟，你用错了用乱了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常感谢主的是在这里，我们恢复的不只说蒙恩得救，我们恢复是一个身份，是不仅是恢复到像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今天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有神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活出成为，因为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不仅是把创造我们的心意像亚当夏娃这样的恢复在我们的里面，还把另外一个心意，就是拯救我们的心意，他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什么叫到底？到底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今天一个信主的人，不仅是恢复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时候那个人荣光，我们还带出一个荣光，我们已经恢复了地上的荣光。我们上次读了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地上的荣光有了，还有得上天上的荣光。因为我们不仅是从地生的，从妈妈肚子跑出来，我们也是从天上来生，这个叫做重生，这个叫做 born， 我们常用叫 born again， 基本上那个字翻准确叫 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你看看做基督徒，所以你明白，更多的明白，进到这种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很有顺很有利，不然就相信一件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什么叫爱神？就按他自己被召，以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的说，神为那些爱神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如果这是我最后一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的恢复，甚至没有这样一个转变，甚至没有用这个用现在的话叫做复活变化，用这个字，我们是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你用熟地的再热心恢复了亚当夏娃弄的所谓没有犯罪前的，你还是改变，因为这个地已经毁坏，你要恢复到一个程度，好像那个地在空虚混沌的时候，就神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那今天神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把很多的能力权柄都给了亚当夏娃，最后他是跌倒，但是今天神全民能力一定要给到一群的人，这群的人要是这样像末后的亚当，这些人有了神的一切所预备的一切，但是这人永远这个态度，他知道从神学角他是创造的神，我们是被造的人。从现在我们的要学习要唱，就是我们要顺服，要完全的顺服，要信靠他，是完全的信靠他，因为他是创造，我们是被造。如果是这样的话，哦，孩子啊，你已经到这个程度，哦，你已经像我的儿子独生爱子主耶稣，你已经像主耶稣基督。OK， 我已经为你预备，创造时候为你预备的，都给你，因为创造时候为你预备的，你没有那个生命来管。现在我创造时候为你预备的，你我不仅给你。因为我知道你不仅有那个创造时候弄的生命能力，现在带出一个叫做神儿女的能力，是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能力，是一个完全走在神性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做胜过罪的能力。你会感觉到神这样计划没有这么复杂，不要问的旨意是什么，没有这么复杂。你也可以想看神掌上的心多么的深啊！不要只说哎呀，神啊，我明天要怎么样？我要开会，可能你让我开会开得好啊，就好像要在年底要加薪了，我要这样，只这么多吗？真的有这么多吗？我要感谢主，真的 我真的，我不说是恩宠，我不说恩典，我很喜欢讲恩宠。我不知道没跟你提过，礼拜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什么教会是我们教会是一个蒙恩宠。我不再去找机会，机会来找我们，因为我知道这些机会都是神的计划，到时候一个一个会来。甚至机会，好多机会跑了，你说牧师好多机会，坦白说，你觉得每个机会都从神来的吗？如果都是从神，就不会有试探有引诱。所以你突然发现机会来，而且我说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不是骄傲，不是看自己能做不能做，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的旨意。你看呢、啊？神儿女的跟以前呢、啊，我当然我不是就跟亚当像你这么差劲，我比你厉害，我没这个意思。我觉得好像这方面我比亚当稍微敏锐一点，我还能够分辨什么叫对错，我也分辨那个对错。更要紧不是分辨，我还能够顺服。哎，哦，牧师，你好属灵。 No， 我只讲了这么多，讲了快半个钟，只要告诉你，你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你所领受。那成为神的儿女，你不有很多需要改变呢，需要操练的吗？因为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神说你很像我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你有了他，一切本来为你预备的，都全然放在你手中。因为我知道你所做一切的，都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来荣耀神的名。OK， 所以我们来看看更多前书讲这一话，成为今天我要跟大家讲50到58节的一个应验。因为讲了半天这么大一个道理，最后还是要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个影响，不是让他听完一篇神学或者一篇教导，那到底你们要怎么过生活？你们明白了吗？明白我们要复活吗？明白为什么复活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吗？是怎么复活吗？啊，复活以后这个新的形体是什么？我讲了这么多，那底下保罗就说，你明白以后，你有没有照着这么一个的所谓的意象，或者用圣经话，照这么一个奥秘，活在这个奥秘的里面。没人知道，你们知道了。别的基督徒都不像你们知道这么久。因为今天这个问题，我特别跟你们讲。当然，这封信很可能也在别的教会也在传，哥林多前书。但是呢，没有错，我是对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没对别的教会这个弟兄姊妹讲，但是我就对面讲，讲这么长，哎，你听懂了吗？你明白了吗？对这个事情已经有信心有把握了吗？知道会发生吗？到最后如果是的话，那这样的事情对你的生活，今天你的 lifestyle 对你整个生活有影响吗？所以讲个道，我不是讲了2000年，讲个道是讲了半天，今天对你有用处吗？你的人生观会改变吗？我在说遇见复活主，你的人生就会改变了。你明白主的心意，你就更多的追求，更多的认识。我还是要回到讲经，因为这样讲有一些思想在里面。等到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50到58，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保罗花这么多功夫要解释复活这件事情的一个目的，因为不是说说一个道理。讲完这事情以后，他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懂，而且他的整个的观念改变的时候，他整个人生观、人生价值也在改变。整个重点在这里，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讲到承受神的国的时候，这不是说只是讲将来，也是讲现在。你读到圣经的其他书信，特别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常常是跟神的国连在一起。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的态度、行为，这确实不像是在神的国里面，是在世界的国或者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所以有两个国，一个叫做撒旦的国，一个叫神的国。所以呢，这边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跟一件事情有关，跟神的国有关。我们就讲了几年了，六七年、七八年、十年都有。神的国是最少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神的权柄跟能力，或是权柄能带出的一些的所谓的统管的范围。所以 kingdom 就 kingdom， 那个是等于说是一个影响力，或者说有些直接就翻 king domain， 就是这个王掌权管制的地方。所以一个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在神的国当中的时候，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但是有这个权柄有能力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神的旨意。那主导文都很熟啊，愿你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若是临到你这个人，一说神的能力权柄会在你的身上，为了让人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如果这时候我们说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小组，在我们聚会当中，或神的国临到这个聚会，临到主日崇拜，或临到哪一种的，因为神的权柄能彰显在我们当中，因为神要用他权柄来完成他的旨意。这是一生的事情，一辈子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也进到永恒。所以神的国教会这样的一个本身，这样一个所谓的观念组织是有，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要玩这个永恒的计划。我不能够这样的说，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说。我相信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没有所谓的软弱跌倒，我相信在后面当中他有很多的操，更多的认识神，然后到位的全然的顺服。我相信他管的不是伊甸园而已，我相信他管的不是一个地球而已，我相信他管很多地方。这一步一步，但很可惜他跌倒软弱，但是从某讲很遗憾，我们在跟他生的都带着这个缺陷，这个没有什么好。哦，都亚当夏娃害我，我本来他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常说现在的医药真的很容易解释这个。如果你说医生说你怎么血糖这个血压这么高啊，然后第一个问你，你有没有你家族是不是这样？你说爸爸，你生我很好，爸爸妈妈生我，为什么你把这个糖尿病给我？为什么搞高血压给我？你不能够生的时候你选，我要爸爸，你有十样东西，我要一二三四五六，我不要，你可以这样做吗？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叫遗传啊，这个。所以亚当夏娃怎么传下来就这样，所以那个遗憾、那个缺点也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神的计划确实他要拯救我们，虽然是罪从一个人进来，但是也可以从一个人证明神的大能，而且证明一个人可以把这个罪从这世界挪开。他不仅担当世人的罪，而且叫世人有能力不再犯罪，借着死跟着复活，这个经验是很清楚。借着圣灵的重生，旧的过去，新的已经在我们方面发生。 是在于你我有没有接受主的救恩，接受主的救恩有没有走一条路叫做门徒的路，就开始得胜得胜得胜得胜，胜过胜过胜过，破碎破碎破碎，然后充满充满充满，就这样子。所以神的国，你越有神的国，你就发现，我昨天笑笑我说，已经很久已经没有为这么多人一起祷告，然后被我真坦白跟你说，我也心中在想，神的这一年都不用我做这种事情，我还会做吗？我很感谢主，我这样不是我的本领，神还在用我这几件事。第二，我觉得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传道人这样的破碎，他们也明白什么叫破碎，以至于他们很容易接受。到最后有一些服侍的牧师还要我祷告，就笑笑，我笑笑他就躺到地上去。看他跑上来好可爱，牧师我也好像哦，神啊，他来找你，你就充满了。我要说在这里，神的权柄能力乐意彰显在那信靠顺服身上，千万不要走律法的路，我信多少了我靠多少，你看我来做这个做呢，不不，你心中真有一个所谓的自我，那个老我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吗？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不是我没有做，我这做牧师这么久，多少人问我要我回答，牧师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我还是祷告，因为我跟他讲这个他听不懂，我说不是我为你祷告给我能力胜过，是你需要祷告跟神说我愿意破碎，越胜过的话越胜过那个可越硬，他总知道他总认为他是对的，他总是不愿意破碎，所以是我很感谢主教传那个传道啊，他已经受到苦，他心中实在非常受得到伤，他说不过我已经可以饶恕，这叫什么叫破碎，一破碎了我就把这个连在一起，神就祝福他，他做个真的能够把一个糖浆弄起来，最先真是用他话什么都没有，怎么做怎么做哪有，昨天他跟小组长哦，这一百多人说，我没有跟别人讲，这牧师最后要站起来讲，我要告诉你们，他以前会跟这小组长，我不敢说，因为他受过一些伤，也跟这些同工有关系的，他觉得被出卖，不是说他讲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我没有跟别人说，我们这个堂怎么样，把钱呢，这个弟兄姊妹的啊，这个拿给教会，借给教会用了，全都了。他说，然后补一句话，我们还有剩呢。这小组长拍手啊，我们不欠。当他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剩多少，他告诉我还剩多少，我听了我很开心的。我要make a point在这里，破碎是必须的，但不要破碎，破碎完了，等到神来充满，等到神的公义来充满你，等到神的圣洁来充满你，好叫你能够带着一个神的公义跟圣洁的心，你会很自然的，我不用容易这个，你会很自然的知道神的旨意。我不是跟你也谈过吗？我们只说神的，我的命定是什么？命定你弄清楚，向主耶稣基督。OK， 你知道你要像那其那你牧师，那我的工作那叫呼召。你在你的呼召上，在工作，你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意思说愿意把主从你的生活那个岗位上带出来吗？在你的公司，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在你的处理任何事情上，让人从身上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看见福音吗？甚至你看那些不对的事情，求主让你有坚固的信心，能够继续下去，持守下去，好叫这个环境因着你是盐是光的缘故，它改变吗？这叫呼召。如果你定义要向主耶稣去，你定义在所有的 岗位上是活出主耶稣基督来，我一定要告诉你，这时候你再跟我问我牧师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你说我不知道神旨意在上面，但神一定会告诉你。现在多人跑来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也不愿意服侍神，也不愿意爱主，每次神的旨意就说、哦、我会不会发，我有什么好处。你要跟他讲神的旨意吗？讲完以后他听不懂，我也听不懂，牧师不是这样啊，你再为我祷告，不是这样。那我说什么是这样？牧师刚你祷告什么意思、哦、我说你不知道吗？那我更加不知道，如果那个意思是神透过我来跟你讲，那已经很清楚了。其实不需要透过神自己会跟你讲，已经透过跟你讲那更清楚了，会被肯定，那你还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整本圣经讲神的旨意没有错了。如果神的旨意是不知道，是用猜的，是用揣摩，坦白说讲的这句话，我知道讲这句话会得罪神，但我要让我们明白，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神啊，你的旨意一直要我遵守你的旨意，你从来不告诉我的旨意，你在开我玩笑吗？讲得难听点，在玩弄我吗？讲清楚就好，我就做给你看。现在我真知道神讲真我也做不来，我以为我很有本领，原来神不跟我讲他的在我上的旨意，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破碎啊。他讲完以后跟神就变，约伯也是这样啊，好像一大堆埋怨哇讲了、嗯、神就不吭气，一句话都没讲。等到约伯不吭气的时候，神就开始了，神就一大堆问了他一堆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约伯可以回答。神的旨意不是听听参考参考，神的旨意是听了以后要顺服，要去执行。神的旨意不是跟神说那个我创造没有错了，我是被造，不你讲讲我可以参考参考。神的旨意是你有动作的时候，是你愿意放下你这，所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是动作的时候。为什么那样的话要在那时候？为什么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讲这句话？因为每个阶段都有神的旨意，他一生他的就是要活出把这位坐在天上神在地上道成肉身彰显着，然后他一生就在神的呼召的里面，连时间地点都神在呼召，然后在每个阶段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做神要做的事情。我的粮食就是遵行天父的，就这样啊。所以我突然发现知道神的旨意好像吃饭一样，不是你去猜的，不是你去分析的，你在那边，如果你这个人真是全然顺服，神开始对你说话。如果有些问题问他们，不要跟神说神啊这个问题、啊、那个对我这样这样，所以你要怎么处罚他，你要这样神啊这个人对我这样，我现在卡在那里，我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成为或是我们怎么处理才不能影响我们这个部门，我真不知道。虽然你是主管哦，你可以把他叫再骂一顿哦，吵一顿哦，就安静的时候神第一个安慰你，第二个神会告诉你，你说真的吗？如果神跟你说找他来，算了我已经不知道找他来，每次找他都跟吵一架，接着还要找他来，神说接受不一样。那底下你要问，这我常说主啊，如果找他来我要跟他讲什么，很多时候说不要一下跟他讲什么，你的态度对吗？这些东西都在学，所以这个人你这个人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对我来讲主耶稣是我榜样，不要说是最大的榜样，是我唯一的榜样。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知道神的旨意好像跟吃饭一样。牧师你讲得太玄，这不是玄，这是尼托森几十年前讲我听不懂的话， 现在我开始懂得一点，属灵人不是一些属灵的活动，做这个做。如果以属灵以活动来讲，法利赛人是典型的属灵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典型的罪人，离开神的心的。感谢主，我从律法走出来，走到今天，但是神的话是我的帮助。感谢主，圣灵真理的灵是我的老师，所以今天我能够就真的明白救恩是什么，活得比较自由，活得比较丰富，坦白说活得比较有平安跟喜乐，是因为真知道我这个人是在神的手中。这时候我忠心在地上用我这个残缺不好不好这个身，甚至会过去的身子，我定义要让成为一个有用的身子。这有用的身子是什么呢？就是让神住在我的里面。今天我依靠的是完全是神的力量，包括我的聪明智慧财富等的资源等等，我有基督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如果我活出要把基督活下来，基督这时候要给我都要彰显出来。我在这样走完这人生日子，不论是我先走或者主就再来，神会说，孩子，你在别人的事上忠心，我会把你的东西给你。因为那一天神说，既然已经顺服到那个程度，跟我的儿子独生爱子一样，我知道我可以把更多，把整个世界交给你，把整个宇宙在，不会再犯起初那个亚当的那个错误。因为这个的这个所谓的态度，保守你不活在罪中，不活在这个错误的里面。这个态度是什么？就顺服，信靠跟顺服，信靠 trust and obey， 信靠。若有人在主里喜乐，这我们老歌唱的，现在都不会唱。若有人在要在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我们起祷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在我们上的恩典。你是信实的神，你总要把我们带到心的里面。你唯一做的，在我们上要做，就要把我们带到心里面。但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主，每个人的这条过程也不一样。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你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我们，你就用不同的环境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让我们能够经验得到的，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我们会在地上这些日子来，将来还有多少日子，是我们先来见你，还是你再来，我们不晓得。但我们要珍惜今天我们这个身子，以至于用保罗的话说，主啊，我们把我们的身子献上当作活祭，不再为自己来用。我们愿意在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身子里面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因为我们相信你来的那一天，不论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或者我们的复活变化，我们叫你会我们预备荣耀的身子。那个身子不是在罪当中的身子，那个身子是不受罪的辖制，以至于也不被死来成为一个毒钩的身子，得永生。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们已经开始得到永生，但还在整个过程当中，主，我们要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得着。主啊，继续带领我们，圣灵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的心意，也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主的信来，让我们这个人更多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些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